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据报 ，Optus 数据泄露案嘅黑客已经将10,000名澳洲人嘅私人资料发布到暗网。普京签署总统令，授予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成为俄罗斯公民。美韩海军寻日在日本海展开联合演练，中方派舰艇收集情报。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9月27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据报 ，Optus 数据泄露案的黑客昨日已经将10,000名澳洲人的私人资料，包括驾驶详细资料、护照和住址发布到暗网。黑客亦都威胁将每日发布10,000条新信息，直至收到150万的赎金。前澳洲联邦警察网络安全专家菲尔向7号台表示，要知道自己是否成为受害者，或者要了解关于自己的数据是否已经外泄，对用户来讲是相当困难。菲尔说，黑客已经发布了10,000条记录，并表示他们将每日发布10,000条新的记录，直到他们收到赎金。说除非用户擅长查看暗网，并试图寻找有关的资料，否则大家根本是不会知道自己的个人资料是否已经遭到泄漏。现届政府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上届政府被指违法成立的自动债务索偿系统计划，今日举行首次公开聆讯。该委员会将会由前昆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霍姆斯担任主席，并会在布里斯本召开聆讯。自动债务索偿系统自2015年成立之后，导致数十万领取福利金的人士被 Centrelink 错误追讨所欠的债务，有人更加因此自杀。直到2019年有一个集体诉讼之后，才发现该计划是属于违法。总理艾巴尼斯履行大选承诺，耗资3,000万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联邦政府立法设立廉政公署的议案将会在今日提交国会，律政部长塞夫斯将会在今朝早向工党核心小组汇报情况，然后将有关法案提交给众议院。塞夫斯昨日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说，公开听证会将会是政府提议设立廉政公署的关键部分，第三方亦都唔能够不被调查。
The commission will be able to investigate a corruption issue that could involve serious or systemic conduct。
塞夫斯话，委员会将会可以调查任何人有冇涉及严重或者系统性嘅贪污问题，而呢啲行为有冇影响公职人员嘅诚信或者公正嘅表现。联邦反对党自由党领袖达顿旧年控告一个难民倡导者巴兹诽谤。获判胜诉之后，巴兹不服上诉，成功撤销控罪。原先打算再上诉到高等法院的达顿决定撤回上诉申请。去年12月，巴兹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称达顿是强奸辩护者，被达顿控告诽谤，法院裁定达顿胜诉，巴兹需要向达顿赔偿35,000元。巴兹之后再提出上诉，联邦法院在5月判他胜诉。巴兹对案件告一段落感到欣慰，并说为自己成功翻案感到自豪。他说，大家应该能够合理地批评政客，而不需要担心被起诉。双方亦都就法律费用达成协议。昆州计划建造澳洲最大的公营风力发电厂，有关项目是由公营公司 Stanwell Corporation 负责，斥资7.6亿。落成之后可以为23万户家庭供电，建造初期将会可以创造大约200个工作岗位。昆州州长帕拉谢伊表示，昆州有能力成为澳洲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生产地。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看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签署总统令，授予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正式成为俄罗斯公民。 39岁的斯诺登在2013年透过英美传媒报道，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国内外的棱镜大规模监控计划。他一度藏身香港，之后抵达俄罗斯，并且在2020年获得永久居留权。美国当局多年来一直要求将斯诺登遣返美国接受间谍罪的刑事审讯，而在消息公布之后无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被问及这个消息。
I'm not aware of any change in his citizenship status.
普莱斯说他并不知道斯诺登的公民身份有什么变化，他亦不知道斯诺登已经放弃了公民身份，而美国政府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斯诺登是应该回到美国，就好像其他任何的美国公民一样面对审讯。不过普莱斯说，或者唯一的改变是由于斯诺登现在的俄罗斯公民身份，现在他很可能会被征召入伍参与乌克兰的战事。在俄罗斯中部城市伊尔夫斯克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中，死亡人数已经增至15人，包括11个小童以及教师和保安人员，另外亦都有24人受伤，包括22个学童。枪手事后自杀身亡，当局公布枪手的身份是一个曾经在该校就读的30几岁男人。案发在当地星期一早上，据报枪手当时手持两把手枪和大量弹药闯入校园，枪杀两个保安之后再向师生开火。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到就台海安全问题建立伙伴关系。贺锦丽说美国对日本的防卫责任并没有动摇，强调如果一旦日本受到威胁的时候，将准备一起维护和平。他又说美日关系对于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是不可或缺的。
The alliance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ornerstone。
何锦丽说他们相信美日同盟是为印太地区共同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基石，而这个亦都是他们会优先考虑的事，因为他们相信对方的安全和繁荣是对美国和日本人民的最大利益。在会谈里面，两人亦都提到中国日益扩大的军力，确认将会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何锦丽将会在今日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据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解放军一艘情报收集舰上个星期五由东海穿越对马海峡驶入日本海，并被海上自卫队舰艇进行警戒。据日本传媒报道，美韩两国海军昨日在日本展开五年来首次大规模联合演习，中方舰艇出现可能是收集情报，防卫省正是分析中方舰艇的意图。体育消息，澳洲女篮在雪梨举行的世界杯淘汰赛晋级，以75-72击败一直没有输过的加拿大队。 Sammy Whitcomb 在赛事中为澳洲队夺得15分，澳洲队现时的成绩是3-1，有望以位居小组的榜首出线，同时亦都令该队避免在半准决赛中同热门的美国队对战。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6469点，跌了105点，总成交是6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29260点，跌了329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17855点，跌了78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051点，跌了3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458，对港元5.0698，对人民币是4.6110。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可能有雷暴，最高22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骤雨渐密，最高27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5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6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18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